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8月21日星期一，以下系国际新闻。今转五国呢个星期喺南非举行嘅峰会上边，俄罗斯同中国将会寻求喺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嘅政治同经济影响力。预计届时两国将联合发表反西方嘅言论。呢种不满嘅情绪可能会因为正式推动同沙特阿拉伯更紧密合作嘅举措而变得更加尖锐。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以及南非五大金磚國家成員國的領導人，從8月22號星期二開始，在約翰內斯堡舉行為期3日的年度峰會，尋求擴大該個集團的影響力，並且推動全球地緣政治的轉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出席突顯了中國過去10多年以來在金磚國家集團為實現他們雄心壯志所投入的外交資本。俄罗斯总统普京则会通过响视频联机的出席。由于对于西方响全球的主导地位日益不满，这次的峰会预计将会呼吁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加强合作。俄罗斯和中国非常之乐意借助这样的不满情绪。这次还有数十个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或者代表将会出席这场的会议。为习近平同代表普京访问南非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提供大量的观众。金砖国家在2009年由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组成。南非在次年加入，这次一个具有更直接影响的具体政策议题将会被讨论，并且可能得出结论。这个就是金砖国家集团的意义扩大。荷兰同丹麦在星期日宣布将会向乌克兰赠送 F-16 战斗机。在访问荷兰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丹麦以及荷兰成为首批向乌克兰反攻俄罗斯是捐赠 F-16 战斗机的国家这个历史性声明表示欢迎。
When Putin ordered this invasion, he only believed in the lands of his army. 泽连斯基表示，
当普京下令入侵的时候，他只是相信装甲车纵队的长度以及俄罗斯导弹的爆炸威力。普京相信残酷能够改写整个大陆的历史，抹去这一段的历史，将它倒退一个世纪。是的，摧毁一切使到我们大陆以及是我们国家和平的东西。普京只是相信武力，相信没有人性的武力。普京相信暴力，这个就是他软弱的原因。我们相信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乌克兰和你们一起是变得更加强大。泽连斯基在同首相吕特一起访问荷兰空军基地之后表示，丹麦和荷兰将会共同向乌克兰捐赠 F-16 战斗机，以帮助乌克兰争取自由，对抗俄罗斯以及他们毫无意义的侵略，这个令到我是感到自豪。中美洲国家危地马拉选出了一位打着反腐败旗号的候选人阿雷亚洛为新总统，为饱受腐败以及威权统治的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但亦都令人担心他领导的政府会放弃台北转向承认北京。对绝大多数的选票的点票结果显示，64岁的前外交官阿雷亚洛大幅度领先前总统夫人托尼斯，获得到星期日举行的总统大选。在今年6月举行的第一轮大选当中，阿雷亚洛出人意料地获得到第二名，但因为未能够是获得过半数选票而有机会参加8月举行的总统决选。在首轮选举接受之后，阿雷亚洛表示，如果最终当选，他将会寻求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阿雷亚洛当时在接受当地广播节目当中表示，我们需要扩展对外贸易关系，尤其是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危地马拉是中美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几十年以来一直选择与台湾而非与中国建立官方关系。今年3月，中南美洲国家洪都拉斯断绝与台湾长达数十年的外交关系，改与北京建交。洪都拉斯为台湾蔡英文总统自2016年上任以来台北失去的第9个邦交国，目前危地马拉是台湾仅剩的12个邦交国之一。在分享民主价值观的美日韩承诺合作应对中国危险以及具侵略性行为的同时，被拜登总统指为是独裁者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前往南非参加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峰会，力图拉拢一些国家进入自己的阵营。华尔街日报表示，美国在东亚的两个重要盟国放弃长期的历史纠纷，和美国一起形成针对北京的统一战线。 在拜登总统主持8月18号结束的三国大卫营峰会上面，三国领导人承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并且采取措施使到各自的经济免受中国的威胁。三国将会在电池以及半导体芯片等领域加强合作，强化对可用于军事技术的出口管控。三国作为一个整体，仲重申了美国以往向北京提出的反对中国入侵台湾的警告。北韓國營航空公司原定在星期一恢復三年多以來的首次商業飛行，但是航班在最後一刻突然被取消。自2020年初為應對新冠疫情關閉邊境以來，北韓基本上與外部是世界隔絕。星期一，記者聚集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等待高麗航空從平壤起飛的 JS151 航班。該航班原定在上午9時50分抵達北京，但在原定抵达的时间近两小时之后，候机楼的航班告示牌却是意外地显示 JS151 已经是被取消，这个令到等待看到北韩首批国际游客的媒体感到失望。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客服人员对法新社表示，高丽航空未有讲明取消航班的原因。法新社星期一无法联系到高丽航空在北京的办事处，记者亦都发现办事处的玻璃门是被锁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日本政府仲未决定几时开始将受损的福岛核电站处理后的废水排入太平洋。媒体报道说，虽然中国对此表示愤怒，其他国家亦都对此表示担忧，但是日本坚称这些水是安全的。这个134万吨水的部分排放最早可能在这个月开始。岸田文雄在福岛核电站现场发表讲话时候表示，他将会首先会见渔业的官员，讨论他们的担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拜登在8月18号星期五在与韩日领导人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美日韩峰会不是有关中国的，中国不是峰会的目的，但是中国话题的确出现了。的确自始至终，中国是峰会是绕不开的话题，无论是在三方领导人强调要维护的印太和平和繁荣问题，还是台湾、南中国海、东南亚和供应链合作等具体议题，都与中国息息相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拜登总统星期五结束了与南韩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总统度假胜地大卫营的峰会，三方在国防安全与经济安全等多个议题上达成多项合作。在峰会前，很多传媒和观察人士都分析，大卫营峰会就是为了聚焦来自北韩、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威胁。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在峰会前甚至说，这次峰会将会改变印太地区的战略格局。但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拜登被问到如何看待日益加剧的中国威胁以及美日韩多个领域加强的关系之间的联系时，拜登总统却说，峰会不是关于中国的。
This summit was not about China. That was not the purpose of the meeting, but it did come, China obviously came up. Not to say we don't share concerns about the economic coercion or heightened tensions caused by China, but this summit was really about our relationship with each
other.不是有关中国，这个不是这次峰会会议的目的，不过有关中国的议题的确出现了。不是说我们对中国造成的经济胁迫和紧张局势加剧不感到担忧，但这次峰会是有关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远远超越我们提到的那些迫在眉睫的问题的一系列议题上加深合作。他继续说，这个是关于一个更加和平和繁荣的印太地区，坦率地讲，如果我哋将事情做啱咗，咁将会造福于生活喺呢个区域以及全世界嘅民众。华盛顿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美韩政策主任斯考特斯奈德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咁样解读拜登总统嘅呢一种睇上嚟矛盾嘅讲法。佢话从美国嘅角度嚟睇，佢比单一国家更加广泛。因為它關係到國際秩序，亦都關係到美國在塑造國際秩序中的作用。 但是如果你看一下美國的戰略文件，他們將中國列為潛在的挑戰者，因此如果你談論美國制定的國際秩序的潛在挑戰者，外界關注的主要挑戰者就是中國了。所以這個不是關於中國，而是關於國際秩序，但這個也是關於中國，因為中國是可能尋求改變國際秩序的主要競爭對手。他說對美國來說，美國將自己的做法看成是防禦性質，是對另一方試圖扭轉現行的安全體系，使他向有利於自己一方努力的警惕。我認為美日韓三方都對他現行的國際秩序可能向另外一個方向發展都感到不舒服，他們擁抱現行的規則，呼籲中國維持現行的體系，但這個不是壓制。車維德是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亞洲研究資深副總裁，他在聯合聲明發表之後，在 X 平台，即是以前的推特上的推文，講到大衛營的三邊聯合聲明就是一種接近不約的集體安全聲明，是來到應對來自中國的挑戰和北韓的挑釁。他寫到，我們宣布我們政府承諾互相磋商協調應對影響我們集體利益和安全的地區挑戰，這個是包括中國、挑釁北韓和威脅，這個是三個盟友有關集體安全的關鍵聲明，雖然不是不約，但是近似不約。這次峰會的聯合聲明大衛營精神開篇就講到，印太地區除了在南中國海問題上都沒有明確提及中國，但中國的影子無處不在。美日韓聯合聲明在南中國海問題上直接點名了中國，聲明說，我們對於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不符的行為有著共同的關注，這種行為破壞地區和平與穩定。回想我們各個國家就我們最近目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南中國海支持非法海洋權利聲索的危險與咄咄逼人的行為所公開發表的立場，我們強烈反對任何單方面去改變印太水域現狀的企圖，我們尤其堅定反對將填海造地的島礁軍事化，危險地使用海警和海上民兵船隻以及脅迫行動。此外，我們還對非法未報告、沒有管制的捕魚感到關注。聲明還說，我們重新堅決致力於國際法，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反映的航行與飛越自由。2016年7月份的南中國海仲裁決定為該程序各方之間和平解決海事衝突奠定了法律基礎。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是南韓第一次在公開場合去支持針對南中國海的仲裁裁決。在峰會前沒多久，8月5日，中國海警用水炮去阻止菲律賓船隻。另有報道說，中國正在帕拉塞爾群島的特里頓島，中國稱為西沙群島的中建島，去修建簡易機場。在被中國視為核心利益的台灣問題上，聯合聲明亦都有涉及的。聲明說，我們重申台灣海峽兩岸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這個是國際社會安全與繁榮不可或缺的因素，我們關於台灣的基本立場並沒有變化，我們呼籲和平解決海峽兩岸問題。另外，聲明還有很長的篇幅講到了東南亞聯盟和太平洋島國，甚至放在了北韓核問題之前。大衛營峰會聯合聲明明確地指出，美日韓將會協調東南亞和太平洋島國的能力建設努力，確保相輔相成，最大限度地造福於兩個地區。華府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南韓基金項目主席、美國天主教大學亞洲研究項目主任呂演華對美國之音話，聲明特別提到這兩個地區有一些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說，我沒有想到他們會提出東盟問題的，他們提到了大洋洲和太平洋島嶼，我們知道那裡會在那裡的，但他們做得令人感覺是很重要，並提到了很多相關議題。東南亞和太平洋島國都已經成為中國、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亦即日本、南韓、印度、澳大利亞等之間日益重要的地緣政治競爭舞台。帕克 洛雅克，是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全球中國中心以及斯考克羅夫特中心印度太平洋安全倡議的非常駐研究員。他在峰會之後在該理事會的網站上寫到，美國、日本和南韓在這兩個區域都具有獨特的競爭優勢。他說，日本建設高質量的基礎設施，南韓的技術部門無處不在，美國則在經濟和安全問題上提供無與倫比的能力和資源。澳大利亞是太平洋島嶼最大的援助國家，美國和日本是東南亞最大的外國投資來源國。他認為峰會將會對這兩個地區產生連鎖反應，將會有助於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實現他們的戰略目標，促進東南亞和太平洋島國的繁榮與發展。聲明花了四段的篇幅去談及到美日韓在經濟安全和技術領域方面的合作。聲明說，我們現在正在供應鏈彈性方面展開三邊的合作，特別是在半導體和電池方面，以及技術安全和標準、清潔能源和能源安全、生物技術、關鍵礦物、製藥、人工智能 AI、 量子計算和科學研究等領域。三個國家仲特別表示，將會試點建設供應鏈早期預警系統，來到防範某些產品受到干擾，包括電動汽車使用的關鍵礦物質。美中在經濟安全領域的競爭激烈，峰會前不久，8月9日拜登總統正式簽署行政命令，禁止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公司等對半導體和微電子、量子信息技術以及某些人工智能系統等三個領域的中國高科技企業進行投資。美國此前說服了荷蘭、日本和台灣限制對中國出口芯片和半導體製造設備，但南韓目前仲有啲猶豫㗎。布魯金斯學會嘅雷演華對美國之音話：美日韓喺聲明嘅大部分地方唔明確去指出中國，又處處暗示中國，顯示三個國家其實並冇完全封閉與中國嘅關係，特別係拜登政府希望為美中關係設定某種嘅底線。所以好明顯，一份聲明同埋以及所有三個國家，佢哋將中國視為一個挑戰、一個擔憂、一個問題。呢三個盟友係喺度講緊，如果競爭嘅話，我哋會團結起嚟加強我哋嘅合作，應對呢啲挑戰。但與此同時，佢哋又唔想完全關閉改善同中國關係嘅大門。鑑於日韓長期嘅歷史矛盾，拜登在大衛營接待日韓兩國領導人、美日韓三國領導人首次單獨會晤，被認為是歷史性的突破。但大衛營精神是否會受到三國國內政治的壓力而變得脆弱，是外界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有人擔心，如果南韓和日本在下一輪選舉中出現極左總統，日本出現極右的領導人，又或者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2024年再度當選，都有可能使到三邊關係偏離現在的發展軌跡。在星期五的記者會上，拜登總統亦都被問到這個問題，他說，在外交政策上，我和我的前任沒有多少的共識之處，他的美國優先政策脫離世界其他國家，將我們變得更加弱，而不是更加強。但是分析人士相信，峰會確立的將三邊關係鎖定的措施應該有所幫助。根據峰會未來每年美日韓都將舉行有至少六個年度的會議，包括領導人峰會、外交防長、國家安全顧問、財政部長和商務部長等的會晤。布魯金斯學會的雷演華說，他相信日韓關係未來的發展一定會有起伏，但如果這些溝通渠道制度化，應該會降低三邊關係破裂的可能性。仍然會有一些刺激因素的，你沒辦法去消除這些長期存在的深刻歷史關注和挫敗感。但我的想法就是，我認為亦都是坎貝爾美國印太事務協調員的觀點，當你更加頻繁地會面，當你開始將這種關係常規化和制度化時，當你讓這些官方的機構運作起來，即使你遇到刺激因素，或者有對三邊關係有不同觀點的新領導人出現，假設南韓出現了進步主義的總統不太願意跟日本接觸，但是他們是這些常規渠道，卻不會因為你對日本持不同立場而停止會面。 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星期三在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研討會上說，美日韓將會致力於發展更加廣泛、更加深入、更加深厚的三邊關係，將三邊關係融入到各個國家的政治中，並植根於民眾心裏面。這樣未來三個國家的任何一個領導人都很難再倒退回到去以前。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隨著2024年台灣總統選舉日漸接近，各個候選人的政見都受到選民更多關注，下一任總統應該怎樣處理台灣的社會、經濟、外交以及與中國的關係有很多辯論，但在這些辯論當中亦都包含了很多虛假的訊息，有些人擔憂來自中國但是透過在台灣的代理人推動的政治的敘事正是削弱美台關係，希望台灣人民能夠加強辨識虛假訊息，不要讓錯誤和北京當局操作下的政治敘事影響到他們手中的選票。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台灣副總統亦就是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一個星期在巴拉圭訪問期間與傳媒查罪時，針對過境美國時台灣有所謂的疑賴論，表示無論是疑賴論或者是疑美論都是來自中國的宣傳，而且是要分化台美關係，並且在台灣社會造成錯誤的認知，進而影響明年的大選。上個禮拜華盛頓智庫全球台灣研究中心 GTI 在一個座談會上發表了該中心和台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針對台灣社會流傳的疑美論分別所做出的兩份報告。全球台灣研究中心副主任鄭哲軒是中國對台灣的訊息活動棄子與疑美論的作者，專門研究中國共產黨統戰手法的鄭哲軒說，疑美論近來在台灣傳媒報導和社會上的討論中極其顯著，這種看法的人會認為台灣只是美國用來圍堵中國的棋，美國會為了自己的利益去犧牲台灣，因此台灣必須謀求與中國和解。不過他說，疑美論是中國官方傳媒的主要敘事元素，因此中國官方政治宣傳體制亦都積極透過在台灣的代理人拉攏傳媒機構，以及在台灣政治光譜上屬於統派的人物來到推動這種敘事。鄭哲軒舉出的例子包括了台灣學者在中國央視上談論台灣年輕人不要做台獨政客馬前卒，中國官方傳媒稱有台灣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在美國的眼中，台灣依然是一隻棋，一顆隨時可以被拋棄和犧牲的棋。一名新黨史議員在 TikTok 平台發表視頻說，美國對台軍售目的是要引起兩岸之間的戰爭，以便能夠令到美國以最少的成本來到削弱中國等。鄭哲軒說，而美論的影響難以量化，但確實存在的。例如台灣議題研究中心去年三月份在烏克蘭戰爭發生之後的網絡調查顯示，台灣反美情緒增加，網上討論圍繞美國不出兵烏克蘭亦都不會幫助台灣，認為真正的惡魔是美國，譴責美國不幫助阿富汗和烏克蘭等議題的比例達到 25.9%。 台灣民意基金會去年2月份的民意調查都顯示，多達 51.5% 的20歲到24歲的年輕人贊同疑美論的觀點。如果任由疑美論存在，它最後將會達到中共宣傳體制想要達到的目標，這個就是破壞近年來美台打造緊密關係的成果，以及台灣公民對國際盟友已經準備協助他們抵禦中華人民共和國脅迫的信心。鄭哲軒在報告中強調，他希望這份報告能夠有助美台政府官員及公民社會共同合作，頂回中共的侵蝕性的敘事，不單止要捍衛台灣的信息環境，同時都要防止國際社會受到中國虛假信息活動及具有敵意的政治宣傳的負面影響。 台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共同主持人游之浩在發布會上介紹了該中心透過數據科學與人工智能 AI 進行的研究報告，而美論敘事與他們的來源內容是從2021年到2023年台灣的中文信息環境裏面涉及到而美論的12個事件、84種的敘事和8種主題進行分析之後所得到的結果。這12個事件包括了台灣新冠疫苗的取得、美國對台軍售、美國自阿富汗撤軍、美豬美牛開放進口、時任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南希普洛西訪台、蔡英文過境美國、中國對台灣的軍事演習等。歸納出來的8種疑美論形態，一部分與美台關係有關，例如美國會拋棄台灣、美國與台灣精英共謀利用台灣人民、美國要使到台灣稱為戰場摧毀台灣，一部分是關於美國本身的，例如批評美國不是真民主、美國是世界亂源等。整體而言，在疑美論敘事的製造和放大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外國影響力最大的來源。更進一步說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及敘事放大程度高，但涉及到敘事製造的程度低。換句話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為者比較可能加入並散播現有的疑美論特定敘事，而非製造新的敘事。數據顯示，中華人民共和國行為者涉及到70種疑美論放大，但僅僅製造了28種的敘事。報告說，游之浩說，報告從12個事件整理出在中文信息環境下84種不合理及受操縱的疑美論敘事，例如新冠疫苗短缺時中國官方宣傳強調中國對台灣人民提供協助，官方的敘事包括了中國願意盡最大的努力來幫助台灣同胞戰勝疫情，體現兩岸血濃於水的親情。在關於美台同謀的主題上，相關的敘事包括民進黨與外部勢力勾連謀獨，中國官方宣傳形容民進黨政府倒行逆施、一意孤行、罔顧民生、漠視民意等。報告在分析數據時經過交叉的整理，找出疑美論與中國官方政治敘事有高度的關係。例如在關於美國不是台灣的真正朋友會拋棄台灣的主題上，相應的就是中國是台灣同胞的家人會幫助台灣的敘事。在美國與台灣精英同謀毀台的主題中，相應的中方宣傳就是民進黨政府只會出賣台灣。又例如在美國是世界亂源的主題上，中國相應的官方敘事就是中國是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報告提到，疑美論製造台灣民主盟友及台灣民主治理的負面形象，這種不合理及具有操縱性的敘事傷害公民討論的質量，製造對民主制度沒有根據的疑慮。儘管疑美論應該被拒絕，但對這些議題的健全的辯論應該被尊重和歡迎。對於疑美論是否會造成分化台灣的效果，游之浩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長期趨勢還看不出來，但從今年初一個民意調查結果來看，台灣社會還是大部分親美的。不過游之浩亦都話，台灣民意仲係受到好多不同事件影響，例如去年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事件，台灣人民對美國係唔係會喺中國侵略台灣嘅時候幫助台灣有不確定性。但後嚟嘅民意調查就顯示台灣對美國嘅信心又有恢復，所以呢個其實好難用單一嘅論述或者一個主題嚟到解讀，仲係同民意變化做出因果關係嘅連結。這個時候很困難的，我們只能夠不斷提醒讀者說，有這樣不合理的論述或者操弄性的論述存在在台灣的資訊環境裡面，希望大家看到這些論述確實存在的證據之後會更有警覺性。他說，游之浩說，台灣執法單位有很多更好的工具可以防堵中國介入台灣大選，因為獨立而且公正的選舉是非常重要的，是民主國家非常重要的前提，我們必須用各種手段去維護台灣民主、台灣選舉的正當性，這個我覺得是無庸置疑的事情。美國馬里蘭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李維平說，類似疑美論這樣的敘事並非只是虛假信息活動的產物，它還受到 大眾既有意識形態、長時間積累、傳媒環境、國際和內部事件的影響而形成的。可以見多元的民主社會要應對虛假信息的入侵，只能夠依賴傳媒結構的改善和識讀能力的加強，多注意社交媒體的環境以及言論自由和網絡內容的適度配合。李維平對美國之音說，而美論是否能夠在台灣社會造成影響選舉結果的效果，是一個大家都必須要注意的問題。他說，在總統大選當中，我們一定還會看到而美論一直在來的，因為中美關係一定是主要的論調，這是一個陰謀論的問題，通常信的人就會一直都信，主要要看的就是中間那一群，不信的就不信，信的就信，中間那一班人才是最重要的。他說，李維平說，台灣必須注意的是中間猶疑選民的趨勢，我們必須要讓他們去了解到真正的資訊，不要被他們去受到假信息的影響，這樣我們才能夠確定包括有不確定信息的疑美論不會再去影響這些選民。李維平亦都說，防止疑美論的散播沒辦法依賴政府，政府只能夠提供人民真實信息，要防止虛假信息的散播，還是需要民間實施查核組織來到確認信息的真偽。此外，台灣的傳媒環境亦都需要一些能夠提供全面論述的人來到說服受眾，那些沒有根據的疑美論是不值得相信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熱衷於加入北約和歐盟的格魯吉亞正是宣揚他們與中國建立的新戰略夥伴關係，這個引發了是格中聯盟將會為第比利斯長期的西方夥伴關係帶來壓力的擔憂。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薩巴古亞比茲的報導。
格魯吉亞總理加里巴什維利上個月對北京進行了正式訪問之後，格魯吉亞和中國簽署了戰略夥伴關係協議，該個夥伴關係具有增加貿易以及基礎設施發展的潛力，以及第比利斯對他們350多萬公民宣揚的潛在經濟利益。中國很快成為了格魯吉亞的第三大貿易夥伴，今天既然你問到個潛力，我們還能夠實現些什麼，我認為很容易，如果我們繼續在中國市場上出口更多的商品、更多的產品、更多的優質產品，反之亦然，我認為中國可以很容易地成為格魯吉亞第一大貿易夥伴，所以有很大的潛力。加里巴什维利最近对中国环球电视网的节目领导者谈话的当中就是这样。加里巴什维利强调他的国家在黑海东端的独特战略位置，声称这个是通过他所谓的最短路线连接东西方的一种途径。该个协议已经受到了审查，因为格鲁吉亚正在等待欧盟委员会关于他加入欧盟候选资格的决定，该个决定预计将会在今年年底作出。正如加里巴什维利所解释的这样，战略伙伴关系旨在加强贸易和物流的合作。他说他让格鲁吉亚承诺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倡议以及全球安全倡议，这个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宣布的无疑当中的安全架构的一部分。一些人认为这个的最新举措是对格鲁吉亚加入欧盟愿望的威胁。加入欧盟的愿望得到了绝大多数人口的支持，并且载入了他的宪法。有些专家特别关注全球安全倡议，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麦克尔威的讲法，全球安全倡议基本上是为治理问题提供中国式解决方案的一种方式。格鲁吉亚前国防部长希达舍利对美国之音表示，全球安全倡议是在2022年4月21号，即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全面战争两个月之后正式宣布。全球安全倡议是西方给予乌克兰的支持的替代版。中国共产党概述的全球安全倡议的基本前提是一个国家的安全不应该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中国外交部发表的一份立场文件当中指出，任何国家的正当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是得到重视而是妥善解决。有些观察家认为这个是对西方民主国家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欧亚项目研究员 波普卡泽表示，这个是一项源于中国的倡议，旨在是重塑全球格局以及是当前的世界秩序。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版的全球秩序直接破坏了格鲁吉亚的安全。他说，俄罗斯不赞成格鲁吉亚或者乌克兰等国家加入北约，如果有人根据这个倡议注意到俄罗斯的担忧，格鲁吉亚可能需要重新考虑他们加入欧盟的愿望。格鲁吉亚的立场似乎相互矛盾，格鲁吉亚的目标是成为北约亦是欧盟的一部分，但是该国政府亦都在支持一项可能损害格鲁吉亚利益的倡议。虽然和格鲁吉亚的伙伴关系扩大了中国在高加索以及黑海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但是其他的观察人士表示，大比利斯本身并未有从这项交易当中得到太多。格鲁吉亚前国防部长希达舍利是现任大比利斯非政府组织公民意识的负责人，他声称这种伙伴关系是游戏规则改变者以及是对格鲁吉亚国家的巨大挑战。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不单止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甚至是在这个国家的宪法基础层面上，因为格鲁吉亚宪法明确规定格鲁吉亚的外交政策优先事项是成为欧盟成员。格鲁吉亚不是两国关系当中平等伙伴的最有意义的指标之一，在该个文件的开头一段，其中写话，双方重新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独立以及是领土完整，格鲁吉亚坚定不移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国知道一个中国原则即将是其余地对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的主权合法化，而这个是美国以及大多数西方国家在台湾问题上面没有赞同的立场。该个文件亦都未有提到格鲁吉亚在他的国际公认的边界里面，包括格鲁吉亚的两个俄罗斯占领地区慈恩瓦利地区，亦都称作为南爱措梯以及是阿布哈兹。俄罗斯在2008年入侵了这些地区，然后宣布他们为独立国家。他说，这个遗漏可能是因为中国的亲密战略伙伴是俄罗斯。希达舍利表示，平衡的声明应该是承认格鲁吉亚和与被占领的领土有关的领土完整。其他人则是认为格鲁吉亚和中国处于萌芽的结盟正朝着与西方相反的方向发展。前美国驻北约大使沃尔克表示，的确，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是和中国保持着实质性的关系，但是趋势是远离这一点。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而我们从格鲁吉亚政府在看到的情况正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是最近才是和中国签署新的战略伙伴关系。格鲁吉亚外交部未有回应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沃尔克认为，和中国签署的一些经济协议为中国在这些外国市场提供优势。沃尔克引用了2022年颁布的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指出美国只是一个西方国家通过支持国内生产半导体以确保系统完整性来摆脱中国供应链的一个例子。台湾目前生产全球大约60%的半导体，用于智能手机以及电动汽车等各种的产品，并且具有军事的应用。由于台湾面临着来自中国的威胁，美国已经拨款$527亿在自己的土地上面促进半导体研究、开发、制造以及劳动力的开发。中国声称台湾这个自治岛屿是自己的领土。在这种全球背景底下，沃尔克警告说，格鲁吉亚政府是倾向于和中国政府达成短期的协议，可能低估了格鲁吉亚自身的长期利益以及他们和西方的关系。前美国驻亚塞拜疆大使布赖泽对这种伙伴关系的时机和他的可能向西方发出的信息表示担忧。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现时选择宣布并且组建这个战略伙伴关系的时候，是在乌克兰反攻以及格鲁吉亚拒绝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的背景底下。他说，格鲁吉亚政府荒谬的谎言，即是美国想利用格鲁吉亚开辟对抗俄罗斯的第二条战线，所有这些加起来一起，不能够被视为是一个希望加入跨大西洋共同体的国家的一系列好行动。他说，任何这样做的国家都不适合加入这个跨大西洋大家庭。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更为微妙， 美国国务院在美国之音格鲁吉亚语言组获得的一份书面评论当中说，美国尊重各国关于他们希望同哪一个接触或者做生意的主权决定。美国国务院表示，但是我们强调这个活动必须要透明，依据法律，并且同值得信赖的供应商合作进行重要性。自2009年以来，美国一直同格鲁吉亚保持住战略伙伴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古阿比兹报道。
在过去20年里面，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令到世界媒体瞩目，亦都令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公开表示惊叹，声言美国亦都应该似中国一样发展。但是在过去半年里面，世界媒体看中国、讲中国的眼光和口吻发生是近乎180度的转折。现在他们报道中国的主题多数的是情况会坏到什么地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对自由民主国家的传媒来讲，报道和突出坏消息，尤其是报道关于本国的各个方面的坏消息，是他们的天性、他们的基因、他们的责任。因为自由民主国家的公众的期望就是独立自由的传媒必须充当公众的警报器，是公众利益的看门狗。他们的社会大众认为国家社会有什么好消息，政府自然会大力宣传并归功给自己，有什么坏消息呢，政府则会倾向于掩盖或者粉饰。因此传媒必须勤于展示政府不希望公众知道或者展示涉及公众切身利益但公众由于种种原因不清楚不明白的问题。自由民主国家的传媒对中国各种的坏消息的报道，尤其是对眼下仍然在发展中的中国经济坏消息的报道，亦都是着眼于他们所服务的公众的利益。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不好会为很多国家带来不利的影响。报道中国的坏消息有助他们的公众未雨绸缪。世界传媒的这种着眼点显然有益于中国官方传媒经常展示出的那种看其他国家有灾就幸灾乐祸甚至公开喝彩的嗜好或心理。批评者说，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官方传媒反复为其他国家发生灾难而喝彩的国家。今日中国面临很多政治经济危机，眼下最引人注目的危机就是一度曾经撑起中国经济半壁江山和涉及中国上千万上亿家庭资产大半的房地产市场危机。继2021年最大房地产开发商之一恒大债务违约之后，一直被政府视为财务稳健的另一大开发商碧桂园8月6日未能够支付2250万美元的息票。经济学人杂志8月16日发表报道，分析展望了碧桂园亦都有可能债务违约为中国经济可能造成的损害，以及碧桂园的困境为中国共产党当局带来的危难。报道说，直到最近大多数人认为碧桂园不会违约，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有关官员开列了一个非正式的包括碧桂园在内的财务健康的开发商名单，并以此试图令到市场安心，让投资者可以安心给予融资，让中国人可以给予信任。在最近几日里面，形势计算发生的变化，碧桂园的问题不是恒大那种过度举债问题，它是中国普通大众丧失信心的牺牲品。这个是政府正在失控的一个迹象。在疫情清零政策取消之后，中国一度出现短暂的反弹性增长，随后房地产市场危机突出起来，房价在下跌。今年7月名列前100位的开发商销售额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了 33%， 碧桂园则猛跌了 60%。 碧桂园的跌势迫使到市场观察者不得不直接面对房地产业的最深刻的担忧。房地产市场的走势涉及到中国国民经济的大头和中国国民个人财务的大头，碧桂园这样的大小开发商债务违约会连带大批大批的供应商以及成千上万已经购买但仲未能够住上房屋的消费者受损受害，会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当局极端重视的所谓的社会稳定。
經濟學人雜誌的分析報導最後指出了北京政府面臨的困境。到目前為止，北京官員決定不直接干預房地產市場，碧桂園幾乎肯定有他所需要的2250萬美元用於本月的債務償付。但是碧桂園的主管通過延遲付款發出信號，令人看到他又以最終進行債務重組，或許他們在下賭，認為碧桂園太大了，賭不賭的，這個就令到中央政府處於一種受到煎熬的位置，讓碧桂園破產會導致更加廣泛的驚恐，更多的經濟痛苦，有可能產生更多的債務違約，有可能造成危機擴散、社會動盪。然而採取救助計劃將使到官員陷入更多救助的困境，並支撐一個不可以持續的產業。當今中國經濟困境最直接和最直觀的原因是內需不足，被三年疫情清零政策和30年的剝削大眾的經濟發展戰略所困擾的民眾不敢花錢消費，於是中國當局一再聲言要採取措施提振消費，促進經濟復甦和發展。中國總理李強這個星期三主持召開國務院全體會議，再度做出這樣的強調。美國財經通訊社彭博新聞社8月16日報導說，官方發表的通告說是李強當日在會上表示，中國經濟已經反彈，為中國經濟達成全年的目標奠定良好基礎。李強還表示要採取更多的措施提振內需和消費，其中包括大件商品購買，但他未有宣布任何新的具體措施。他亦都承諾要預防重大風險，深化各型部門的改革。報道說，在這次中國國務院會議召開之際，中國經濟麻煩問題接踵而至，最新數據顯示消費者指數增長疲弱，投資下滑，失業率攀升，對房地產業逐漸惡化的形勢會將風險傳染開去的擔心亦都擴散到金融行業。一個信託公司，一間從事房地產業務的大型信託公司，未能夠支付幾十種理財產品的款項。李強發出的誓言沒有產生多少效力的。星期三，納斯達克金融中國指數下跌了 1.6%， 為9個交易日第8次的下跌，該指數本月份下跌了 13%。 日本經濟新聞8月17日發表報導說，中國的經濟危機已經波及到日本。報導說，日本財務省17日發表今年7月的貿易統計快報，顯示日本對中國的出口額為1兆5433日元，大約為1100萬美元，與去年同期相比下跌了 13.4%， 連續8個月下跌。對日本來說，與美國並列的最大出口國中國經濟增長減速，亦都是日本貿易收支不平衡的原因之一。外界亦都擔心今後美中對立以及半導體領域的出口限制的影響會鮮明起來。中國房地產業長期衰退，它的不良影響亦都開始波及到實體經濟。中國國家統計局已經暫停公布超過20%的年輕人失業率，其工業生產增長亦都放緩，由此拖累日本和世界經濟增長率的風險增強。日本今年7月整體貿易收支有787億日元的赤字，儘管赤字減少了 94.5%， 但這個是繼6月份扭虧為盈之後兩個月內首次出現赤字。面對經濟危機，中國當局採取的有力應對措施之一就是停止公布年輕人失業數字。8月16日，法國《十字架報》以在中國青年人失業人數爆炸性增長之際，該國不再提供有關數字為題發表這樣的報導。報導說，隨著中國青年人失業率一個月一個月地攀登新高峰，中國國家統計局決定停止報告這樣的數字，這個決定沒有令到市場感到放心，亦受到青年人的批評，儘管這種做法在中國並非咁史無前例。好幾個月以來，中國年輕人年齡介乎於16到24歲之間的失業率不斷突破紀錄，在今年5月份達到 20.8%， 6月份達到 21.3%， 而到了7月，什麼都沒有了，中國做到 青年人全部就業嗎？非也。實際上是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決定不再提供這方面的數字。主管部門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講法就是，不提供這種數字的主要動機就是由於經濟和社會發展，就業統計需要優化。此外，中國亦都停止發布年齡25歲到59歲的人的失業率數據。在2023年第一季度，這個年齡段的失業率為 4.2%。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共當局已經將醫藥領域作為新的整治對象，十個部門聯合整治醫療領域腐敗問題，聲勢之大，陣容之強，非常罕見。觀察人士指出，中共當局以運動的方式反腐，雖然能夠威脅一些腐敗分子，但卻無法觸動高級官員享受的特殊醫療待遇，一個最大的腐敗問題。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楊明在華盛頓報導。
習近平2012年底擔任中共總書記之後的反腐運動已經從官場蔓延到醫療以及醫藥領域。今年7月21日，中國國家衛健委會同公安部、審計署等九個部委局系聯合召開全國醫藥領域腐敗問題集中整治工作視頻會議。部署開展為期一年的全國醫藥領域腐敗問題集中整治工作。7月28日，中紀委的網站披露，中紀委國家監委召開動員會，部署紀檢監察機關配合開展全國醫藥領域腐敗問題集中整治。從今年第三季度開始，中國平均每個月都有20多個醫院院長或者是書記因為腐敗被調查。8月14日，貴陽市第一人民醫院原黨委副書記院长张云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委监委的调查。而在同一日，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原党委书记都鹏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8月12日，西安市胸科医院院长李向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以及监察调查。有日前，贵州省黔西南州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张全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落马。据中国媒体的统计，今年以来中国已经有170多名的医院院长或者是书记落马，数量超过去年全年的两倍。在这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书记院长当中，其中不乏一些省市级三甲医院的著名专家、教授、科室主任。例如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原党委书记、神经内科专业首席专家吕勇图，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原党委书记、创伤骨科专家范玉强等等。曾几何时，白衣天使妙手回春，救死扶伤，为平民百姓所尊敬。而汇集白衣天使的中国各级医院，更加是患者医治患疾病、重拾健康的最后希望。不过，在聚集白衣天使的这块本来应该的净土上，一些不单止违背了医者悬壶济世的股份，亦都抛弃了从医的时候宣誓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医生。特别是那些手中握有各种权力的人，利欲熏心，大肆腐败，救治病患的净土陷入了腐败污染的泥潭。徐玉才是中国资深的医改专家，日前他接受英文环球时报采访时候表示，医药反腐从2006年就开始，医药反腐十多年，但是现状是腐败依旧，现时看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而且腐败越来越隐蔽。不过他指出，这次反腐风暴力度空前，参与部门多，主管部门级别是高，被查办的书记、院长、主任多，而且查办的领域从医疗机构以及医务人员扩大到医药企业、学会、协会。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郑雪善是对南方都市报话，从以往的行贿受贿案件分析，涉及到医疗器械领域的大约占 40%， 药品亦是耗材大约是占 30% 和 20%， 医保、基建等占 10%。 他指出 45% 的行贿受贿的行为发生在决策环节，使用以及是采购环节分别是占 36% 以及是 19%。 旅居美国的前上海外科医生何安全表示，根据他过去在上海一间医院工作的经历，医疗机构的腐败自上到下各有高招，腐败分子绝不让手里面一点权力或者是职权荒废。
医疗行业如果用权力腐败去怎么勾兑呢？有权的院长是预定要盖一个
何安全表示，医疗行业如果用权力腐败去怎样对呢？有权的院长比如是医院要盖一个是医疗大楼，这样在基建方面这个院长可以探户，这样进口设备方面院长和这个进口设备的设备科都可以在进口的机器方面进行探户。咁样业务方面，从主任到主治医生到住院医生，佢哋系回购，比如话做手术嘅时候乜嘢支架，各种各样嘅耗材，作为内科医生可能就系要响药品方面给予病人开药方面攞回购，呢啲都系通过权力或者系讲通过佢嘅一个岗位呢、这个职位嘅权力，唔系行政嘅权力，一个职位嘅权力攞各种各样嘅回购，呢、这个系一种嘅腐败。旅居美国加州的政论家以及是独立学者吴作来说，中共当局这次大张旗鼓地整治医疗系统的腐败，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顺应民意，同时亦都是必须要下重拳解决医疗领域各种腐败的乱象。
在这个背后啊，是共产党这么多年来把医疗当作一个产业而没有服务精神。
吴作来表示，腐败佢嘅背后就系共产党咁多年以嚟，佢哋将医疗当作为系一个产业，而未有服务精神，呢个系一个根本原因嘅造成。吴作来表示，医疗领域嘅腐败系官商勾结嘅必然，但系更大嘅腐败系共产党医疗双轨制。中共高级干部享受住无限嘅医疗待遇，呢啲人嘅消耗嘅医疗资源占全民嘅70%-80%。
所以说现在打击啊，看起来是顺应民意，一定程度上确实是能够减缓腐败，但是它也掩盖了一个最大的腐败，就是医疗体制。吴作来
表示，所以话现时打击腐败看来是顺应民意，一定程度上边确实能够减缓腐败，但是它亦都掩盖了一个最大的腐败，就是医疗体制的二元制甚至是多元制，不同的人享受不同的医疗待遇，造成了全民医疗困难。北京的观察人士胡佳说，中共的腐败是系统性的，从上到下几乎无官不贪，其中局级、部级甚至是副国级以上的官员腐败受贿金额动辄是几千万几个亿，属于腐败的最高层。医疗领域的腐败是次级腐败，虽然腐败的程度或者是没有高官那么严重，但是仍然是触目惊心。他认为中共高层一直是未有真正动医疗领域腐败的刀，不是不知道他的腐败程度，而是等时机的到来收割。
这个地方是被知道，就那个猪已经养肥了，现在可以随时下刀宰了，那为什么要这时候要宰猪？就是因为
胡佳表示，这个地方是被知道的，就是现时这个猪已经是养肥了，现时可以随时下刀宰，这样一是就是这个时候宰，这个就是因为缺肉。胡佳说，疫情放开之后，中国经济是复苏乏力，增长势头疲软，经济下行压力沉重，面临国内外是各方面的挑战。中共当局声称希望这次的大动干戈整治医药领域的腐败，彻底打破所谓行业的潜规则，兼并形成高压态势，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还医疗行业一个清朗的空间。不过观察人士何安全他认为，这样的运动式的腐败不能够是解决问题，因为中国各个行业的问题、官场的腐败、医疗行业的腐败都是体制所造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